这里是中间地带，我是侯丽，
我是海博。
我想城市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是一个人的舞台，你没有任何的一个人能够在这个城市里面留下绝对的不可争议的印记，你总有一天会被挑战，会被改写。Take me to
Shanghai。 但是49之后，鲍里克离开了上海，苏联专家就带来了一个可以说是新的城市规划的范式吧。
嗯，
苏联的这套范式似乎对于上海没有太多的影响，就像您书里说的，没有像北京一样成为一个莫斯科化的城市。
当我们城市追求形象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招数哈，
就要重回古典时代。
对对对对，就是我刚才也讲到了，古典是有它古典的贡献，始终是存在的。
那这期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侯丽教授。啊，侯老师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嗯，大家好。
侯老师城市规划学院的嘛，除了关注这个城市之外呢，规划史也是他的重点领域。那侯老师之前在一席有过一次应该说非常动人的演讲，我是听了之后那个非常感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那次呢说的是大庆的故事，那这次我们在台风天到了上海，那就说一下上海的故事吧。就像您说的啊，城市规划已经是一种这种历史的研究对象了。你的博士论文其实是详细探讨了大庆这座城市的城市规划和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确立的一种映照关系吧。那我比较好奇的是，把城市规划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是不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所特有的研究方式？就毕竟我们过去这100年经历了特别多的意识形态的变化，范式的变化，就是那种对于城市的格局有着特别深的改动。我不知道在其他国家有没有类似的这种互为穿插的研究。
嗯，把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历史的研究对象啊，当然是一个是比较冷门啊，是比较一个专业的这个领域，但是在国际上来讲呢，也一直存在。比较成熟的话应该还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伴随着就是现代的我们称之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个发展呢，已经开始进行回顾和反思。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规划它跟建筑学的关系非常紧密啊，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就是建筑学，建筑历史的研究是一个很那个繁荣的领域，所以呢，规划史曾经也是作为建筑史、建筑历史研究的这一个小小的分支吧。但是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城市规划历史它也看作一种城市史，那么这个又可以再追溯的非常久了，所以对于规划历史的研究呢，可以说是伴随着对城市的研究。就开始了，那就是一个古老的领域了。另外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除了它有点像建筑史，然后它涉及到设计师，然后涉及到流派的发展，那么像城市史它涉及到一个城市社会经济啊，整个宏观的发展和个体的市民的每一个对规划所被规划所影响的这样的人的历史，它还有一个特殊性，就它也是一种国家史或者是说制度史。因为城市规划它也是一个行业的实践，它也更是一个就是附着于国家的制度的建立，因为它是一个国家公共行为， 哎，所以它也有它的一个特殊性嘛，最后使得这个规划历史的研究慢慢的成长成为一个比较虽然小众但是比较成熟的一个领域。
行，那有了这个基本的认知，咱们就可以谈谈整个上海的这样一个规划史了。
嗯，
其中绕不开的或者说对于上海规划最早的就是大上海都市计划和它的主要的执笔人德国人鲍里克。那侯老师之前写过一本这个关于鲍里克的书啊，叫《鲍里克在上海》。在我看来呢，那相当于是49年之前的一部规划史了，其实上海关于上海的规划史。但是显然这个鲍里克一直是一个就是隐性的人物啊，他其实对于大众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人物。当初你是怎么关注到这个人物的呢？
嗯，规划史和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刚才讲它跟制度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嗯，
所以很多规划史呢，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往往都是断裂的，一段一段的，要重新我们再去把它拾起来，再试图寻找它中间的连续性。那么鲍里克也就代表有这样的一个代表。鲍里克对于公众来讲可能是隐形的，但是鲍里克对于我们作为学统计的城市规划的学生来讲呢，一直是一个
祖师爷。
对，是一个在老师当中口口相传的一个有点神秘色彩的，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鲍里克他是上海当时的这个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建筑系的老师，当时建筑系的全职老师就是两位，一位是黄作深，一位是 Richard Pollock， 就是我们称之为鲍里克的这一位。那么后来在建国之后呢，圣约翰大学的这个建筑系呢就并入到了同济大学的建筑系，1952年的院校合并。那么当然同济的建筑系我们称之为八国联军啊，就是它有这个浙江大学啊，然后还有包括同济啊等等这个各个学校的建筑教学的人物。不过有意思的是啊，就是圣约翰的这一支呢特别枝繁叶茂，在后来的发展里面，他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在同济具有比较重要的有影响力的这个地位，比如说我们的院长，比如说我们几个学科的一个创始人。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我们的老师，比如说那个我们第一任的建筑城规学院的这个院长，80年代的院长李德华先生，他就是鲍里克的当时带的第一届的学生。然后我们建筑历史的教研室，就是尤其是外建史的权威罗小卫先生，他也是圣约翰大学的。然后这两位他们的学生后来都是同济大学的两位副校长。就是一直在听讲到他的名字，这也是就是说引起他的好奇。但是他的隐形的一面为什么呢？就是虽然他回到了民主德国，就是东德，跟我们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但是在50年代到60年代整个的政治气候非常动荡的情况下呢，我的老师们在谈起他的时候还是比较谨慎的，就是口口相传，就是特别正式的文字的资料是比较少的。我们都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传说。
这就是当时你读书的时候也是知道有这个传说。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老师会谈到我们跟德国的联系，然后我们和现代主义风格，就是在建筑学里面有简单的看就两大派别，就是现代主义的运动和这种比较传统的，比如巴黎美院式的古典的训练和包豪斯的这个训练。然后老师们会自动的说会认为我们是站在比较现代派的这个风格上面去的。
您不是说过吗，中国这个学校里面最像包豪斯的就是同济大学。
对，我们给自己贴了这么一个标签吧。
那您自己是在研究方面包括出了这本书是怎么开始一步步关注到鲍里克本人的？
当时最初的起源我在书的后记里面应该也提到了，就是在博士刚毕业的时候回国，大家知道我对规划史比较感兴趣，然后刚好这时候上海城市规划院 他们在整理他们的档案，准备就是出上海城市规划志。那么就有一位同事他送了我一本影印本，就是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影印本。这个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影印本呢，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可能看到比如说上海2035这个规划成果，讲我们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发展多少人口，我们用地该怎么拓展，他还附录了当时的会议纪要和会议记录，其实甚至是会议记录，就是非常详尽的，里面参与到讨论的会里面大家都讲了些什么、
哦、很细，
是非常的细。那么我就感发生了兴趣，这里面读到了就是包括鲍里克他在里面跟我们大家公众所熟知的比如说陈占祥啊等等这一系列大家产生的一些争议吧，非常有趣。那么这是作为一个引子吧，这是第一个。然后另外呢，我在因为他的档案的资料呢，他有一部分是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面的，因为他跟他的老师就是在
格罗皮乌斯，
对对对，格罗皮乌斯，那么他有一些通信，在哈佛大学的那个设计学院他保存了，
格罗皮乌斯还都留着呀、啊、这些。
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格罗皮乌斯并没有给他回信，很忙嘛，但是出于德国人的严谨、
哦、
或者也出于他很早就认为自己会是一个大师，你知道吗，大师就要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的资料，就是他给他的信呢虽然没有回，但是他在上面用小铅笔都标了，他说这个是鲍里克给他的信，哪一天来的，然后这个档案就非常好的保留在这个哈佛，所以我也看了这封信。被这个信里面的就是他的写作嘛，语言啊，然后他所透露的信息就吸引了我吧，所以就展开了这一段研究。
那既然我们提到了鲍里克，然后还有提到了这个大上海都市计划呀，就听众大部分是不太了解这个人的，那侯老师可不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他？应该说他自己在自己的专业上甚至政治立场上都是非常这个中间地带式的人物啊，就
是的，
反正都是拧巴着的一个人物吧。
应该说他是的，有他的很多方面到今天可能还是
谜
或者是未解之谜啊，是处于中间地带的。鲍里克全名是那个 Richard Pollock， 就是理查德·鲍里克，他和他的父亲是同样的名字，所以他理论上应该叫 Richard Pollock Jr.， 就是他的父亲也是鲍里克。那么他的成长的一个出生和成长的环境呢，是在魏玛共和国，就是德国的魏玛共和国的这个时期。然后他的父亲也是一个政治家吧，就是
政治活动家。
政治活动家，哎，政治家这个词有点厉害，我想的是 politician， 所以在想怎么一个中文词合适。他的父亲当时是在德绍，就是包豪斯所在的院校的这个德绍的议会的这个政治领袖。那么他们一家人的政治立场总体来说呢，可能算是，因为这个现在我觉得已经很难用左和右来描述了吧，就是对另外一位研究鲍里克的这个学者呢，他认为他是比较接近于当时称之为工人党，就是他没有，当然肯定远远没有像希特勒所代表的纳粹党那么的激进，那么他也没有就是后来的社会的民主党这么的温和，说他是一个就是说比较中间地带的人物。这样的家庭和这样的人物呢，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就是冲突非常激烈的时代的生存和发展是非常困难的。从他的设计的理念来讲，他也是一个不是说模糊不清，但是有的时候令人困惑迷惑不解的一个立场。因为他在一开始他是想学习包括像艺术史啊，想过很多啊，就像我们现在今天小孩高考之前报志愿一样。那么他的父亲，你能体会到他的父亲的立场，说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是就是要给工人阶级建造平价的就是健康的这个住宅，这是我们将来社会的一个非常努力的重要的努力的方向，这也代表了当时 德国的进步运动的这个一个方向吧。他说，所以你应该去读建筑学，这是他老爸给他指的路。那么他觉得哎不错啊，那么他要工人住宅，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所以他就去了那时候的这个柏林工业大学。柏林工业是老牌的，所以你如果知道的话，马克思是在那里读书的。大家可能还熟悉的就是比如说希特勒的御用的建筑师Spears, Robert Spears, 翻译成什么那个 Spears, 他后来还在上海职业的，他的儿子刚刚去世了、他就用的他的非常直白用他的原名，就是他的原名也是一种不一样的历史遗产吧。
对对对，
那么他跟 Spears 进校的时间也有所先后啊、是可以近似于同学的这样的位置，所以他先去了柏林工大，然后在柏林工大读书的时候呢，这时候其实整个的现代主义运动还是处在一个转型阶段，就是我们在学科的历史的研究上面划分呢，还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折中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称之为表现主义啊，还有上海人所熟知的艺术装饰，然后走向表现，然后最后走向功能啊，走向现代主义这样的一个折中阶段。所以呢他的学业的这个生涯呢其实是吸收了来自于不同的，然而是正在就是风起云涌，正在激烈的交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和立场吧。从他后来的职业生涯来讲呢，也可以看出来他高度的灵活度，就是他不能说他是一个纯粹的现代主义者，就是他上手呢很快，就是你这也是就是说生存的一个技巧嘛，客户你要那个古典的没错，路易十四 OK， 或者是你现代，当然他的从他的内心来说他是一个现代主义者。那么这是他从柏林工大读到二三年级的时候呢，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就是设计史上的包豪斯学校呢在创办，我们今天不会有太多时间去讲啊包豪斯是怎么来的。
包豪斯我们之前录过一期节目，有兴趣可以搜我们包豪斯的节目，跟张云婷一起录的。
是，那很好。那么包豪斯在这个时候在办学在维马遇到了困难，所以他的包利克的父亲呢就邀请了格罗匹乌斯把校园搬到德绍。小包利克呢也因为这个原因呢就参与到了包豪斯校园德绍校园的建设当中。等于
他参与这个校园建设。
对，他就是一个 manager 的角色，就他是一个经理人，他就是管理人，他是个就是他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有设计的才能和管理才能的一个人，所以他主要是在帮助格罗比乌斯的事务所在管理这个项目的这个建设。与此同时呢他也注册在包豪斯学校里面学习，那么所以他在毕业的时候呢就进入到了格罗比乌斯的事务所工作。这个介绍稍微长了一点啊，那我可能在最后说，然后在纳粹上台之后他们的家庭受到了政治的
迫害
就是包括那个暗杀等等嘛，所以他呢就跟随他的一个好朋友33年来到了上海。
我们刚才侯老师简单回顾了一下包里克这个前史啊，其实他身上有很多我们可以简单来说一下他的这个标签啊，比如说他是德国籍，但是他又是政治倾向上呢是被纳粹驱逐的，那流亡上海期间呢他一度还失去了这个德国国籍，家里面也是这些左翼人士的一个聚集点吧，跟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史摩特莱女士也是过往甚密啊，包括那个德国人王安娜也都是他的应该是非常紧密的接触吧。其实在上海这个完全沦陷之后，包里克还能因为自己的这个轴心国的国民身份在汪伪政府里面注册的大学里面教书，对吧？然后49之后呢他想去美国，美国还因为他的这个可能政治倾向问题给他拒签了，想去投奔格罗皮乌斯呢却没有找到这个地方。在当时正好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冷战开始，然后这种左右特别分明的情况下，那包里克这种中间取向的人就特别难以 寻找一个固定的阵营吧，可以说。
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我觉得能擅长在中间地带找到他的位置，就像刚才你所讲的，他在这么动荡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各种变化的情况，但是他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甚至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很难得的。我觉得他当然有运气的成分啊，但是毫无疑问他有他个人的智慧在啊。
对，我就看您这个书，就是到最后他也特别神奇，他去了东德之后，他竟然去改造了一条叫斯大林大街的道路，
是
让斯大林是完全反包豪斯的，而且他是这个包豪斯的学生，相当于完全冲突了两个人，两种这个观念吧，被他处理的这个如此。
应该说他对于斯大林大街的这个原来的斯大林的风格的发展，他是有贡献的。
行，那其实刚才说了包里克的一些经历啊，但其实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大上海都市计划。但是就像您说的，其实在49之后，大上海都市计划其实是被束之高阁了，被搁置起来了。但是这份规划，您又说它是影响深远的。那这个规划当中的什么样的一些理念被上海继承下来了呢？
我想首先还是说怎么样把上海在就是整个的上海的它的物质环境的建设空间的发展是建立在上海在中国的位置上面，这种区域的国家的宏观的这个视角，这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在于比如说它在当时他们预测就是上海的未来的这个发展规模以及空间的这个格局，就它肯定不能再局限在原来的比如说公共租界啊，原来传统的这个南市啊等等，所以它要扩张它的版图，才能够成为叫做中国进步的引擎或者中国进步的枢纽，就是要扩展它的发展的版图，把原来的江苏浙江的这个范围纳进来，这是大上海都市计划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这个建议呢，这个想法也是在1959年的时候得到的实现，就是上海的版图正式的扩张了，就到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上海市域范围之内。然后我们的城市的构架啊，到今天很幸运的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是台风天啊，你进来肯定交通也是非常拥堵的，但是我相信跟北京还是就是这么一个2500万人的一个大都市，能够维持一个相对来说有效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结构，使得大家日常的这个出行和生活工作在能够容忍的程度下它的组织比较有效率，我觉得这是它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像现在的新城啊，那个时候是卫星城的建设，然后包括它的快速道路的一个组织，快速道路和地面道路等等这样的一个分隔，就是交通对于这个大都市格局的这个交通的这个效率的这样的一个分配，我觉得这是它最最重要的一个遗产。当然还有围绕着一个系列的，就是上海它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它非常重要的就它一定要建立一个就是说先进的现代化的一个港口，而且这是一个港口的体系而不是单独的港口，所以这也是在40年代所讨论的，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远洋轮船能够顺利的这个停泊和运输的这个港口体系。今天的大小洋山港啊，当然当时有讨论过，其实想到杭州湾，上海应该跟杭州浙江共同来建立
孙中山的，
对对对，包括孙中山的。但是孙中山他是一个作为政治家的提出了一个宏观的观点，那么大上海都市计划他对在技术上进行了论证嘛，包括哪些港口哪些领域跟吴淞港的关系啊等等，这个就很技术了，我也不会展开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然后我觉得他第三个呢还是城市的管理吧。就是你如何进行，就是根据它的功能的分区，就是哪些应该是工业区，哪些是居住区，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说啊，然后根据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这个分区，你如何进行管控，那么他也提出来一些分区，那时候叫营建，分区营建的规则，那么这些规则可能不是可视的， 可视化的，但是呢它延续到了上海的这个城市建设管理当中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那么提纲挈领的简单的说了一下鲍里克，那我们可以接下来就把详细的说一下鲍里克在上海的事。那其实鲍里克来上海其实有点阴差阳错啊，他本来想去法国的，但法国可能没给他签证，之后就1933年来到了上海，也是因为他当时的好朋友在这个租界的工部局任职。那本来工部局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市政建设的嘛，那鲍里克到达上海是在1930年代，那租界的当时的需要新盖房子的那个建筑是不是相对较少了？因为他后来从事的这个是室内设计，而却没有从事这个室外的事，就是新建筑的设计事务所。那租界的建筑的黄金期大概是在什么时间？
上海的城市发展历史很有意思啊，就它这样说有点好像那个，但是上海经常被中国人民嘲笑，也不知道不要紧，就是它一般都是在中国发生重大的战争灾难的时候，它就会特别的繁荣。几次租界的建造的一个黄金时期，比如说最早的什么小刀会起义啊、太平天国啊，然后到后来这个30年代呢，恰恰是上海建设的一个黄金时期。比如说他的好朋友就是鲁道夫·汉伯格，我在书里面叫他汉堡家，就是用了这个鲁迅日记里面的这个名字，试图因为上海有两个汉伯格，所以我就试图把他们分开。像汉堡家他在上海工部局他参与的项目都是大项目啊，比如说我们最知名的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的一个改扩建，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华东医院的，就是当时的那个这个工部局的医院的几个大楼，这个他都参与了。至于为什么当时鲍里克并没有大规模从事建筑的这个设计，
对，因为这才是他的专业。
对对对，这的确是一个疑问啊，也可能他的室内设计非常的成功有关系，就忙不过来了。因为他33年过来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好朋友 Hamburg 他的室内设计的这个事务所呢叫 Modern Homes，我们叫现代之家怎么样，摩登家庭，是一个非常小的事务所，但是鲍里克一来呢就帮他拿到了几个大项目，那么能够进入到比较主流的这个设计的领域，包括跟当时的这个房地产大亨沙逊，上海犹太人沙逊，那么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成为了沙逊的御用建筑师。那么沙逊的房地产帝国的活儿可多了，那时候他也参与了，比如说像百老汇大厦，今天的上海大厦，像国际饭店等等，他所有的这个室内的设计，装修，包括家具建造等等，都是他们在做的，所以挺忙的，我相信收入也不错，所以就没有，
所以就不用接这个建筑的活儿，搞这个室内设计的活儿就可以了。
当然，在个人实现和这个就是他的理想上面，他肯定还是苦闷的。从他的日常的通信说话能够看得出来，但是专业生涯应该还是充实的。
还是觉得这个一身的建筑抱负没有施展，没有建造一个房子。
另外呢，就是说，他自己当时，这是我看到的，就是当时我在哈佛的档案馆看到的，他给他的老师格罗比乌斯的信嘛，就是说我们现代主义者，就是受了现代主义训练的这批人，我们都是说要为社会大众，对吧？要为工人阶级建造住宅。他说，但是我们呢，都是靠为富人打工养活自己的。其实，包豪斯也是一样的，所以都是要靠富人这个帮他们室内设计啊、家具啊等等等等养活自己。
对，因为提到这个上海的这些建筑都会说那个有一个外国人是乌达克嘛，其实那鲍里克也是他可能是20年代就来到上海了，鲍里克30年代来到上海确实从事了这个室内设计。那来到上海的前10年他主要是经营他那个时代公司了，主要专注于这个室内设计，那特别是在30年代上海正好处于这个孤岛时期，那可以说是上海真的就 说它是间谍之城一点问题没有，那绝对是间谍之城。而且身为这个偏左的这个德国人鲍里克吧，在这各种主义之间游走，他当时其实政治倾向也不是特别明显，是吧？
嗯，
他其实就是一个可能粉红色人士
吗？哎，你用的这个词挺合适的，可能是另外一方面，因为他后来回到的是民主德国嘛，在后来的这个时期呢，我理解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肯定也会再进一步的对自己的政治立场进行粉饰。所以今天我们在缺少足够的这个材料的时候，也确很难讲他到底他的立场是怎么样的。 但他肯定没有像他的那些朋友们那么对政治感兴趣，他还是对专业来说他更有兴趣，他更在乎设计啊建造这方面的。当然他他来到城市，他有他的便利性啊，他是一个外国人，外国人那个时候在上海是具有一个优越的地位啊，他在政治上相对来说更自由，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立场。很多人都会误会他是犹太人，比如说我的老师们有一些人就认为他是也得籍的犹太人，实际上他并不是，但是他帮助了很多犹太人。在那个时期，他的设计事务所里面就都聘请的是犹太人，因为他请了他们犹太人才能离开那个就是今天的提篮桥的这个犹太人聚居区，那时候叫 ghetto， 那是真正的 ghetto， 就是因为它是有门禁的，你一定要有出外从业的证明你才能出来，
有票，
对对对对，它是这个限制居住的。那么他就聘请了很多的这个犹太人，然后他当时的女朋友也是犹太人，从我的史料的研读来讲，他跟他结婚也主要是为了他的身份和保护他，那么他也正是因为雇佣了这么多犹太人，所以他后来的德国的国就失去了他的德国国籍，变成一个无国籍人士。但这个又帮助了他，因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呢，就是中国和德国就变成了敌对的国家，那么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德国国籍而被受到影响。你提到间谍之城，我想也是很多人在读这本书试图想看到的一个侧面，就是他的好朋友的确有很多是非常活跃的，
像他介绍他来的他好朋友汉堡家，后来可能被称为是双料间谍，是吧？
是的，那个汉堡家有着非常悲惨的人生的际遇，就是他本身一开始并没有那么一个就是说政治的激进，是他的这个太太，他的太太在上海是这个佐尔格，
苏联间谍，
对对对，当时
最著名的
苏联的间谍，就是当时在上海是以共产国际的代表出现，但是后来这个其实共产国也并不是啊，他是苏联红军的这个间谍，那么他的太太是这个佐尔格的下线，那么汉堡家呢，在太太的影响下呢，也献身于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然后包括到罗马尼亚等等，就是受训。那么在后来被关到了这个劳改营，在西伯利亚度过了一段时间，还是鲍里克把他营救了出来，把他接回了德国。所以他的很多好朋友都是有这种就是带着色彩，不同的这个色彩，但是从他的交往的来看呢，他好像也并不只限于这种左翼的。
是的，是的，
就
是三十年代那个间谍之城的上海，其实很多事情是说不太清楚的。但是鲍里克不只是这个在政治方面，但其实他是在挺多方面还都是参与挺多的，像在上海还搞戏剧，写这个给杂志写稿，还做了不少这样的事儿。看您的书我也比较好奇，就是他那时候三十年代远离欧洲，那他怎么对一些像当时比较流行的现代艺术运动的动向有认知呢？我看其实他还是跟外界对接的还是挺密切的，这个是怎么完成的？
应该说上海在三十年代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就是跟整个的国际社会的连接是非常紧密的。 就是抛一个历史的小知识，比如说上海的这个电信的电缆，它首先是跟国外相联系的，然后才是跟国内相联系的，就是它首先它是一个国际的港口，在经济上在社会文化上的联系是很紧密的，就是比如说好莱坞电影会同步上映，然后各种各样的媒体，上海也是当时的近代中国媒体最发达的地区。
对对对，
哎，这也是
您说媒体我想起来，就是在1930年代像施之存跟戴望舒他们搞了一本现代杂志嘛，一本文学杂志，那时候可能法国刚出来的一些新的现代主义运动啊，新的这个文学动向啊，两个月之后那个现代杂志就能同步的同步的登出来。
是没错，你从他的那个业务你能够看得出来，一开始他就觉得就是客户都要求他是为上层社会服务，上流社会服务的嘛，一开始都会要求是古典主义样子的，非常快的，比如说赖特流水别墅出来了，就有人拿那个杂志说，哎，我就要这个。那么所以呢，就是他也能够，一个是上海本身文化是非常活跃的，另外他跟国际的联系，他阅读这个杂志啊，这个相关的这些消息啊，文献也都是很便利的。在我们称之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吧，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
上海转型之前还
是
比较密切
的。是的，
其实在1933年到1943年这十年期间，那鲍里克可能主要集中在他的这个室内设计上，偶尔写写戏剧啊，写写稿啊。但是1943年之后他开始去圣约翰大学教书了，这是不是跟远在哈佛的他的老师格罗皮乌斯有很大的关系？
是的。我也在想啊，因为十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啊，他也许他一直在期待着我还可以去其他的地方吧，就从来没有认真的就说要 settle down， 要在这个地方好好生活啊。不然以他的能力和社交网络，我觉得他肯定是可以做很多事儿的。但是后来尽管说上海是个国际化大都市，但是毕竟那个时期的世界是很动荡的，所以他很偶然的情况下就是看到了杂志上面介绍他的老师去了美国，去了哈佛，包括格罗比乌斯那个时候也是在欧洲，然后到英国，然后到美国，有很多，然后才开始去在哈佛建立设计学院，然后再开始推进现代设计的这个教学，被美国人戏称为把鲍豪斯搬到美国去了，这也不是一个特别友好的一个态度啊，也是充满了冲突。是的，那么他看到了这个报道，那么他就给他的老师写了一封信，刚好这个信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所以能够发出了。但是你也能够看得到这封信他写得很谨慎，因为很有意思，他跟他这老师的信他是用英语写的。我当时也在琢磨，因为两个德国人他们通信为什么写英语呢？我猜他是方便检查，就是海关说你想看你就看啊，你英语反正我们没什么秘密。就是他是做好准备的，他在信末也都说明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国籍了，就是再次
撇清关系。
对对对，说我是中立的。那么跟他这样，他的老师就知道了他在上海。那时候他的老师呢刚好在上海有一个项目，就是叫华东大学，就是教会，美国的教会希望把中国的这个教会大学呢能够适当的合并，地区的合并，然后能够形成一些区域级的这种综合性的这个大学。那么在上海呢也就准备叫做华东大学，那么就请了那个格罗比乌斯，因为早期的教会大学呢都是用中国传统的样式，所以这个也能够说明设计流派的发展啊。就到了这个30年代末的时候，40年代初，人们意识到就是现代主义可能我们要往现代发展啊，现代运动带领的这个建筑风格的变化和建造原则的基本的变化。那么就请格罗比乌斯在进行校园的设计，所以格罗比乌斯也跟上海圣约翰大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其中的一个学生就是黄作深，这当时是在圣约翰创办了建筑系。他可能也就可能因此吧，他说，哎，说我还有一个学生也在上海，要么你们认识认识啊。我想这时候的社会网络就重新建立起来了，也使得他成为圣约翰当时就是建筑系建立的时候的一个 最早的两位全职教师之一。
嗯
嗯，
那其实鲍里格在圣约翰大学主要教的是室内设计、
嗯、
建筑设计和都市计划。
对，
他其实在德国是选修过这个城市规划的。
嗯，
但是任教期间其实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嗯、
他怎么迅速建立起整个课程起来的呢？
嗯，应该说记得当时他老爸给他的重任啊，就是说为工人阶级建造适宜的住宅。那么这个始终是他的一个专业的这个兴趣。所以我们也无从考证啊，当时他的英文叫 town planning， 然后但是中文我们那时候翻成都市计划。这门课程呢是他主动提出来上，还是说是大家一起商量说我们需要这门课程，还是恰恰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的格局、国家制度的建立，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虽然还在战争当中，但是已经期待就是战后重建，所以那时候的国民政府呢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战后重建的一些这个法律法规和建议啊。那么我想这几样东西汇总在一起呢，就是他开设了这个都市计划的这个课程。嗯，
这是不是也跟格罗皮乌斯有关系？格罗皮乌斯把这个他的设计学院改成了就是有三部分嘛，就是建筑，然后加上城市规划，再加上这个园林景观设计。
对
对
对，
这三部分。
格罗皮乌斯呢是不是对就是城市规划感兴趣很难讲啊，因为我理解这个还是鲍里克个人的，因为鲍豪斯他短短的这个十几年的命运里面呢，他有建筑系，但是这建筑系成立没多久，反正这个学校就解散了，所以他从来没有真正探讨过城市规划。当然那个时期整体的发展的就是慢慢倾向于啊，就是会把城市规划纳入到一个发展当中去。我理解鲍里克他的对于城市规划的相关的这个知识和认识呢，还是跟他在柏林工大跟当时的德国的比如说柏林的建设、柏林的一些城市设计、城市规划项目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他作为老师以后呢，他也在密切的学习，因为那个时候整个觉得比较领先的这种科学技术都已经开始在美国这边就变成一个新兴的这个权威。那么他也跟他的家庭呢和他的朋友们就是希望他们寄了很多相关的就是都市计划的这些文献。那么他也是在就是学边学边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从您后来的一些访谈上来看，鲍里克教学效果如何呀？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老师。很多他的学生回忆啊，一个就是他抽烟抽得很凶，然后但是他会准备很详细的这个教案，他就跟一般老师不一样，他的教案准备的都是非常精细的。我后来在他的慕尼黑的这个档案馆里面也看到他当时一些的这个教案，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体现到那个时代的这个特征。当然我们现在也会这样，就是他往往是拿很多纸的背面写的，抓到什么是什么，也说明那时候物质还是比较窘迫的，有一些是发出来的客户催款信的背面，有一些是白纸。但是他是会事先把他们都写下来，他的备课是很认真的。但是从个人关系来讲，他好像跟比如说黄作生那些中国老师啊，跟学生，有的学生跟他关系比较密切，有的呢就不太回忆得起来了，就是还是觉得是个外国老师。
其实整个城市规划对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应该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物了。我知道的可能第一个一组所谓的城市规划就是茂飞在1928年给南京做了这么一个规划，然后鲍里克在上海给上海做规划。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的政治家们还是倾向于找一些国外的这个规划师来去整个主持整个城市规划的，这跟整个世界的这个规划潮流是不是也有关系？
这个倒不能是这么说。 因为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茂飞参与的这个南京的首都计划啊，他并不是主持者啊，他只是提了一些意见。应该说大上海计划就是跟茂飞那个所参与的首都计划其实还有两个计划，这个有兴趣大家可以延伸的阅读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王军老师，他写成绩之后他也对首都计划非常感兴趣，然后我们有一些台湾学者也研究过，因为还存在孙科的首都计划和蒋介石的首都计划两个人互那个 battle 的这个过程。那么上海在跟他同时的是大上海计划，主要还是就是说中国，尤其是海外留学归国的第一代留学生，他们所主持的，包括像大上海计划，他的这个专家组的组长啊，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也是中国人，是陆谦寿，就是当时中国银行的建筑科科长，就是中国建筑学会的会长，就他是中国人主持。茂飞呢，他在首都计划里面他提了一些意见。包利克的差异是说，他参与到以后呢，他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为了一个主导性的一个角色。
中间预告一下，本期节目呢，我们会送出一本侯立老师签名的《包利克在上海》，书就一本哈，我自己买的，欢迎大家互动留言吧。另外呢，中间地带的听众群也有了，欢迎查看 show note 添加小助手找到我们。好，节目继续。
因为城市规划可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大行其道的，开始风起云涌的各种规划理论也开始盛行。那当时有哪些比较流行的城市规划思潮就能影响到这个包利克，他们之间包利克跟这些思潮之间有没有一些互动呢？
一个呢非常重要的就是简单的称为就叫城市美化运动吧，这是比较早期的古典的，比如说就是巴黎的重建，这种轴线就是帝国主义的这种辉煌啊，纪念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你如果看大上海计划，看首都计划，都能看得出来。就是大上海计划还有一些遗存在上海，就是五角场，你去过不知道大家去过五角场没有，五角场就是这种放射型的，然后中间是一个环岛，然后包括这种所设想的这个市政中心门前的这个轴线大广场等等，这个都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们称之为现代规划的一个思想呢，就觉得这个是比较 low 的嘛，就是只是好看嘛，美化就是艺术啊，样式啊，除此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社会的组织，那个最大的影响就是田园城市，Garden City， 有的时候会被误读为什么花园城市啊，还有现在有的时候叫公园城市啊，就是那个并不是说美化啊，如果是美化，那就跟那个城市美化运动，它并不是说种花种草漂漂亮亮的，它还是在讲一个区域城市的这个结构，就是既能够把城市的优势和这个乡村，比如说静谧的生活啊，这种比较亲切的这种社区的氛围呢，能够结合起来，就是田园城市的运动是非常影响力非常大的。对英国当时大伦敦规划，尤其是后来刚好上海的这个都市计划，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在更微观的角度来讲，比如就刚才也提到，就是邻里单位，这个是从包括美国，主要是美国的影响吧 ，neighborhood unit， 就是在讲一个小的社区应该怎么样更好的组织，能够就是说它都在步行范围之内，没有比如说外来交通的影响，就能够很好的去幼儿园啊，去学校啊，获得日常生活的服务，这个就是邻里单位的一个概念。还有我觉得跟它所对应的呢，就是这种行列式，这个就很微观了。比如说就是住宅的排布怎么样是最高效率的，这样的行列式在建造的时候最有效，因为机器进场的时候大家就高度的标准化，然后可以快速的建造，而且行列式呢能够大家能够享受到最好的阳光， 哎，那么它是健康卫生等等，就这几个概念我觉得应该说，当然还有交通的组织啊，那个很专业了，我就不展开了，就这几样我觉得都是在那个时期吧非常重要的。
对，我看您书里提，其实提到这个邻里单位这事儿，其实大我还稍微做了一些功课，也不知道对不对啊。这个邻里单位是可能1930年代那个美国人佩里提出来的。您那书里还写到，就是波利克特意托人，把这个邻里单位这本书给买回来了。那买回来那时候是40年代了吧？应该。
那个时候，哎，对，应该是因为他当老师了以后嘛，43年的，因为这个邻里单位是30年代开始的。
对，对，所以他就很快吸收了这个理论吧，应该说。
是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讨论就是新城嘛 ，New Town 应该怎么建啊，所以欧洲也在探讨。那欧洲的时候，当时就更多的是叫 Garden City。那个是规模比较大的，但是比如说德国也有那个田园城市的这个社区，包括更早就是大家起了不同的名字，但是总的来说呢，都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单元。邻里单位呢，之所以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啊，我觉得也是跟它跟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社会组织有些联系，比如说我们的里坊，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组织的这个基本的单元也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在，所以有点一拍即合的味道。
邻里单位稍后咱们展开啊，咱们回到这个上海，因为上海有这个法租界，包括有这个公共租界的原因，它一直没有完整的一个规划。虽然孙中山的那个治国方略开始吧，就一直去构想整个上海大上海计划，包括日本人还搞了一个上海新都市计划，到后来的那个大上海都市计划，那这些其实规划还都只是规划，其实都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实践，直到可能二战结束之后才开始真正的投入到这个实践当中。那当时在改造整个上海的这个规划里，过程里面，当时的租界应该说建的相对来说比较好了嘛。那租界当时的规划对于包里克的整个大上海都市计划有没有一些影响呀？因为当时他可能租界是一个独立体系，
对，
然后融入到整个大上海里面，是不是怎么看待这个关系？
租界呢，恰恰是没有规划的。上海的租界呢是没有规划的。我觉得上海的租界是一个，应该是说中国最早的由房地产行业房地产经济所塑造的一个城市。当然租界它有一些它的建筑的营建的法则，这个是最基本的，就是塑造这个城市环境的方面，就是你应该比如说跟街道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跟你的邻里的关系大概怎么样，保持距离啊。还有像行道树这件事情，就是在租界里发生，是法租界的发明，所以到现在上海人还叫梧桐树叫法国梧桐。
对对对，
其实它并不是法国梧桐，它是，
如果从品种上看的话，
对，它是英国梧桐，但是英国人呢叫它西班牙梧桐，所以反正谁也不承认这个树是他们的。就是这个行道树等等的这种，它有一些小的建设的法则，但是它没有真正的建设，
没有一个所谓整体规划。
对，但租界呢，的确是作为一直以来它作为一个示范的样板嘛。或者是说激发中国人建造一个更好的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就是我们要跟它相对应。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建造一个美好的这个现代化的一个城市的生活的这个环境？那么这个是在一直努力的。虽然其实租界刚才讲的它并不是规划产生的，它是一个其实结合了所有的建造的工艺啊，然后你的生活的方式啊等等。
那在当时像上海租界当时是不是已经相对成熟很多了，主要去规划的是华界的这些地方，那个租界主要是更好的融入到整个规划当中。
对，当时反而是华界有更多的依照规划的建设。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 那上海计划啊，大上海计划在今天的五角场地区，它还是行江湾，它还是形成了就是市政中心，包括它的现在的路名啊，都是跟都是什么正民路啊，然后国啊，就是这些形成的那个市政中心的这个地块。比如说华界还有当时像延安路，就是今天的延安路高架，它原来这是一条河流，这个延安路的这条河流填掉以后，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有个都市的传说，认为上海的龙脉是在这个地方的就这是跟它原来是一条河有关系的那么就是延安路的这个建设呢，也是就是现代的市政道路。还有像中山环路，中山环路是上海就是市政府建立以就是第一个上海的就是华界的正式的市政府建立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建了一条中山环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遏制租界的扩张，就把这个圈起来了，说你到此为止了就等等吧。这一系列的这个华界的建设都是还是在规划理念的这个组织之下开展的，但是没有特别系统的完整的这个建设。
但是那时候的规划理念可能也不是很统一，也不是一个
因为也没有因为你要建设你得要有土地和空间的控制权嘛，那个时候的上海市政府呢，实际上是江湾市政府吧，就是因为他没有权利管这个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以他只
是
这是为什么当时选址选在那时候还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选在吴淞那边了。那么他就是说，哎，我站在上游，然后我那个站在那个更就是航运更发达的地方，那么希望能够对租界进行这个遏制，但是它没办法整合整体的这个空间的发展和建设，这个要一直到就是说抗日战争结束，那才能够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就是城市的总体的规划，综合性的规划。
对，到了大上海都市计划其实就是一个综合性的规划，它其实修订了三稿，我看参与者有很多技术专家，包括北京像粮产方案的那个参与者陈占祥也都参与其中。这三稿当中主要有哪些不同呢？
三稿呢，就是大上海都市计划的一稿二稿三稿呢，并不是一个就是说方案更新的一个关系，实际上是就是说一系列的逐步的深入和展开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区域的角色的确定和城市规模的一个预测，这是一稿的主要的工作。那么一稿首先要确定说上海未来在中国是什么位置，在这个区域是什么样的位置，所以它的空间的范畴是怎么样的，它可能会发展到多大，那么它的结构应该是怎么样，这是一稿做的事情。那么当你把结构定下来以后呢，二稿的主要的任务呢是道路网。我的这个干道，城市的干道网应该是怎么样的，它怎么样快进快出，然后地面道路怎么整合，然后土地功能分区，哪里是居住，哪里是工业，现在老的工业区是搬走呢还是留在这儿，我们这个新城多大的比例是工业区，多大比例是居住区，是做这些事情。然后各个区就开始做分区规划吧，就像南市啊，那么他要做，然后闸北是当时被战争轰炸最严重的区域，那么就闸北重建，把这个任务就分解下去了，这是二稿。三稿呢非常就特殊了，就是因为在分解下去，在做这个分区规划的过程中，当时的解放战争就已经打响了。大家就没心思了，因为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总还是有一批规划师包括当时的负责人赵祖康，就是怀着这种说这个国家总是需要建设的。这时候在战火当中可能你个人的命运已经微不足道了，但是还是试图能够做出一些建设性的这个意见。那么他们三稿呢主要是说整合，他们也意识到了，伴随着这个三稿的编制已经意识到了他们这个三稿最后的呈现应该是共产党的政府了，因为那时候就是济南已经攻下了，这个就已经要过江了，都在想这件事情了。那些也 比较进步主义的那个时代的那几位建筑师偏左翼的，那么他们就想的是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留存给后人，作为一个未来城市建设的一个指导。所以三稿是一个汇总整合，当然也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修改，就是把过去比较乌托邦比较理想主义的东西改得更加切合实际一些。
那这一套大上海都市计划里面，如果说我们要套用这种概念的话，它的受的范式影响主要来自于是哪些地方呢？
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影响，可能一个就是大伦敦计划嘛，大伦敦计划对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影响很大，还有包括欧洲吧，欧洲比如说荷兰鹿特丹的就是当时大量的战后的重建，我理解大伦敦计划当时是在世界规划历史上地位非常高的一个，这是它比较早的完整的在战争一结束就推出来的这个重建的计划。也许大上海都市计划是当时全球完成的第二个非常完整的重建的计划吧。
其实这个计划制定出来就被搁置了，我其实看您还是说这个都市计划是给到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的，他是 拿到过这个计划的，但是49之后鲍里克离开了上海，苏联专家就带来了一个可以说是新的城市规划的范式吧。苏联的这套范式似乎对于上海没有太多的影响，就像您书里说的没有像北京一样成为一个莫斯科化的城市。那这其中苏联专家带来的主要有哪些小的影响呢？其实您的同事杨晨老师曾经引用过一个法国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说政治地位的滑落，信贷资金的不足，这都让上海没有能力除旧布新，建造宽敞气派的大马路和冰冷的斯大林式的建筑，说得很刻薄啊。但如果进入到更细颗粒度更细的观察的话，您文章里其实也写上海依然在50年代中后期的规划当中其实是也是加入了一些中心的城市轴线啊，中心广场这些元素的。苏式的这个范式对于上海有哪些比较细微的影响呢？
上海跟当时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在1949年的时候，它已经有一套完整的就是说城市总体规划了，这个其他城市都所不具备的。我当时在档案馆查资料的时候，包括在当时的中规院啊，上海它的001号文件就是大上海都市计划，因为这个应该是叫做新中国完成的第一步。如果我们把，因为它是交给陈毅市长的嘛，正是因为有这么样的一个很好的良好的这个基础呢，也使得上海的规划师和市政府在回应苏联专家的意见的时候呢，他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依据。苏联专家呢对上海影响最大的也大家比较熟知的还是木心。木心他是来自于莫斯科的，从建筑学背景教育的这个专家。那么他对于上海规划的批评，我认为他还是有他的中肯的一面的，因为他看到大上海都市计划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是道路工程师做的规划吧？怎么因为都是道路系统图啊什么的。他的意思就是这你都是为了效率啊，为了交通组织的。那么这个城市的思想性在哪里？怎么体现上海已经作为一个社会化这个社会主义的大都市啊？它的思想性是城市特征啊，市民的集会的场所在哪里？就是它还是它的背后的这个范式仍然是比较就是古典主义的。但是我们在批判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的说，哎，现代主义就是进步的啊，那后面的就是落后的。其实它都有它自己的不同的这个贡献在。比如说它古典主义的确是这种，比如说巴黎，我们到今天到巴黎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的魅力啊。刚才你也引用了法国史学家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对我怎么他怎么评价在这个霍夫曼的那个重建这个巴黎所形成的这样一些轴线啊。那么 它更重要的就是后来大家认为它叫形式主义嘛，就跟说城市美化是一个意思，都有点贬义的，但是他就觉得这个城市需要一个中心，它缺少中心性，这个对上海是准确的，因为上海的确是它是由不同的城市，法国城市、英国、美国城市、中国城市拼贴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地区。那么你要成为一个新的城市，当然这个新的城市那么你要有一个凝聚的轴线啊，这个是当时的苏联人的主要的这个贡献。但是这根轴线在哪里后来经过几轮的调整，但是木心的建议就应该有一个从西向东的这样的一个
贯穿的
一个这个轴线。今天我认为应该就算是延安路吧。那个时候的具体的位置呢，可能是在南京路啊，和可能是在福州路，它也一直在摆动。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它要有一个就是说市民中心或者是市政府所环绕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游行啊广场，就是人民广场，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民广场。当然木心他所做的呢，他想哎呦，说上海要面对大海，所以呢他想象的是一个从东到西的轴线，它的近端是一个面向东方的这样的一个市人民广场。但是中国人我们必须是面南背北的，所以最后这个是扭过来的。但是他那个时期的就是说对于苏联的这个规划范式的可能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这种就是说城市中心性的这个纪念性的这样的一个汇聚吧。
是不是苏式这个范式很重要的就是必须要加入轴线跟广场呀？
那个时候苏联规划师的心中就是莫斯科规划嘛，哎，莫斯科规划，它是以红场、克里姆林宫，为中心，然后放射的，然后环形的这个路网，就是今天的北京啊，就是今天的北京啊，它一切的这个功能的组织、空间的样式，最后都是按照这个就是单一的中心性去围绕的。我觉得除了刚才的这个法国史学家的评价，就是第一，我们没那么多钱去建第二个北京，我们也没必要在上海建个北京。上海不是在于说汇聚中国人民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脉络，上海是一个生产机器，生产机器不需要漂亮，只要好用就行。所以这个是符合现代主义，跟现代主义理念是所符合的，我们没这个钱啊。然后第三个呢，上海要真建成莫斯科那样太贵了，哎，确实是，哎，不现实，也很难做到啊。它已经经过这个百年的发展，它已经早就远离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帝国时代的大都市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范畴了。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经济因素的，这个是当时规划里面
对经济，然后历史、文化。到今天我们上海恐怕也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
对，
现在
上海很难说
上海的宇宙中心听说是在武康大楼啊宇宙的网红的宇宙中心在武康大楼，并不是在人民广场。人民广场是一个轨道交通换乘的世界中心吧。
对，没有不是之前想象规划当中的那个中心了。说回这个鲍里克后来后期到了这个德国的生涯也是非常吊诡啊。他在德国接手的那个项目是斯大林大道的一个改建，那而在当时可能差不多就是相同的时间，他在东德改建斯大林大道的时候，他的大上海都市计划正在上海遭受苏联专家的批判，几乎是同时。那在您看来，斯大林大道的改建跟他的这种包豪斯理念是有违和感的吗？他是不是因为这个也跟包豪斯所谓分道扬镳呢？
斯大林大街的这个改建呢，我没有深入的去研究过啊。我能够但是从在现场的感受来讲呢，我觉得他跟这种传统的斯大林的风格呢，也还是有它的德国特征。所以在包豪斯他比如说百年历史，他在去年吧庆祝了他的百年的历史，他也把鲍利克所代表的他称之为 叫做 DDR modernism， DDR 就是东德民主德国的简称嘛，就是这种民主德国现代主义，就它是一种折中吧，它在表现的样式上面体现了一定的历史的这种风格，但是它在组织形式上面我觉得也是就是古典和现代所混合的。
那在五十年代上海的这个城市空间改造还是比较温吞的，但是有一个可能比较大的空间拓展就是这个工人新村。第一个工人新村是曹杨新村嘛，它采用的是这个邻里单位的理念，但是它却没有采用这种典型的苏式的社会主义街坊这个理念。那为什么曹杨新村在规划的时候没有变成像长春一汽那样的街坊式的那种组织单位呢？
我想一个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上海还不在中央政府的视野范重点建设的视野范围之内。因为长春一汽是新中国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业的项目，那必须是北京亲自过问。上海的这个工人新村建设，那么我们很忙嘛，就是国务院很忙，哪有空管这些事儿啊？就是上海人自己搞搞嘛，算了。这是第一个。另外一方面，他建的非常早嘛，因为他是50年、51年的时候就开始了。他这个也的确跟当时大上海都市计划，他已经有过很多一系列的这个讨论。他们就是基于已经是比如说圣约翰大学的学生的作业就已经是基于邻里单位在做一些这个就是新城的这个规划。你如果看当时40年代的学生作业的展览的那个图啊，跟曹杨新村是有很大的连续性和我说反了，应该说曹杨新村跟那个时候的学生的作在老师指导下的学生作品是有很大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的，所以那个是一以贯之的。我个人也并不简单的认同就是拿美国的邻里单位这个标签去贴曹杨新村，它也还有就是比如说行列式刚才讲到的这个行列式更多的是欧陆的德国的这个包豪斯的现代主义的这个发明，它当然美国的邻里单位它的密度太低了，那个是花园洋房，就是我们叫 single family house 的，它那个排列这跟中国很不一样的，所以在大上海都市计划当时他们就讨论过说适合中国的人口的密度和建造的样式是怎么样的，所以那个已经很成熟了，还没有这使得曹杨新村在那个时期的建设是不尽相同的。那时候北京长春他们都是用的苏联的这种我们叫做维和的街坊嘛，然后而曹杨新村是行列式，其实这种形式后来也确实是演变成了两种意识形态的代表啊，所以曹杨新村被批判了，但是在早期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它的政治的含义，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强调经济性实用性啊，当然体现了那个时候的最新的规划的理念吧。
那曹杨新村的这种理念跟当初包里克想象的要为工人阶级盖房子的那个理念当中有多大的不同呢？能看出或者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对，这是个好问题啊。我认为还是更多的是一脉相承。哎，不同的地方这没琢磨出来。哎，就是因为
没觉得有不同。
对 没觉得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里面呢就是因为当时的曹杨新村的规划的贡献呢，我们后面的这个考证认为还是我们的金京昌先生，就是也参加过大上海都市计划，是同济规划的教研室的这个主任啊，他的规划的学科的创始人，他有比较大的贡献，就是在规划方面，在建筑方面呢，比如说那个汪定增，就是他是在美国受的教育，他是在应该是 UIUC， 也是美国最早的有 规划专业和建筑比较强势的规划学的，所以呢他应该说他也带来了一些就是美国的当时的规划的建筑学的一些新的这个发展吧。那么我觉得结合在了一起，就是他的新的理念，他的不同肯定是跟新的人设计师的这个参与和注入有所影响的。很多可能是也体现在他的除了他的就是住宅的组织，也包括住宅本身的这个平面吧，不断的这个发展认识的过程中。
那能简单说一下彩虹新村跟长春一期的那些它主要的差别是什么的？所谓的苏联的社会主义街坊这个理念建出来的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它最大的差别就是刚才所说的是周边围合的还是行列式的。长春一期呢，它是围绕着这种古典的可能带来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最不喜欢的这个东西向，它有大量的东西向的这个住宅。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如果这个街坊呢，它必须要非常大，这个街坊它要非常大，它才住的人口规模足够大，它才能够支撑它内部有这个社区的服务设施，比如说幼儿园，比如说小卖店什么的。这样这个街坊很大了以后呢，就会对着这个城市产生切割。所以尤其是他们后来意识到经济性以后呢，就把这个街坊逐步越扩越大。行列式朝阳新村的这种组织方式呢，它开放性更强一点，但是它可能也形成的影响就是它在有一些街道上面，它是用肩膀对着这个街道的，就是它没有跟它形成一个就是开放性的互动的，就是它没有直接的店面，比如说它面向了这个街道，可能这个街道相对来说会冷清，但是在南向的这个街道和北向的街道来讲，它会有建筑直接是面对的。那么它的建造效率相对来说更高一点，刚才也讲到了。更重要的其实它更在意的就是还是健康，就是采光，因为它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的采光，这方面能够相互不遮挡。这是现代住宅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那上海也是因为远离政治中心，没有太多的受到苏联范式的这个影响，也就可能形成了当下现在上海这样的局面。如果当时按照那个苏式的这个理念去规划的话，而且落实到实践上的话，那可能现在上海就是另一个局面了。
对，我就说那只能是说，如果是上海它将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的话，才能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上海当时已经是一个500万人的大都市了，你要把它改头换面，这个跟北京那个时候它很大程度上，比如说它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啊，它的城市非常的这个传统和老旧，这差别是非常大的。因为就是从本质上来讲，上海就不是莫斯科，所以你要把它莫斯科化，那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从5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之初，是不是整个规划上海的建设也是比较没有太多的进展呀？
是，它主要还是利用就是原有的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现住房啊，然后工厂啊，它在原来的基础上在发展。新的建设就是当时知名的一些工人新村。所以它的就是物质环境的变化是不大的，但是它经济尤其是到50年代中后期，还是工业经济是非常繁荣的。
那在改革开放之后，那上海就做了哪些具体的规划呢？其实在您书里其实又提到那个浦东，在浦东的规划当中，像古典主义印记的那些放射轴线又出现了，感觉像是幽灵再现一样。
或者也是说明这个社会或者是一个国家制度，它始终有这么一个需求所存在啊，它服务了这个相应的需求。上海在80年代以后的发展呢，有过好多轮的探讨嘛，比如说是否开放浦东，这对上海的城市的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外的一个备选的方案就是今天的比如说虹桥，因为整个的上海呢是沿着黄浦江从东往西扩展的，所以另外一个顺理成章的觉得是虹桥， 虹桥也被反复的探讨，可能作为一个新城的这个中心，
嗯，
这个在40年代也探讨过，80年代也探讨过，同时是否它还持续作为一个重工业城市啊？对，当然最后，即使在40年代对浦东是否要成为这个城市的，就是说半壁江山，也有过激烈的争论。最主要的还是就是说基础设施的成本要跨江，这个成本非常大，但是它也有显而易见的优势。我觉得黄浦江就仿佛是一个天然的舞台吧。今天我觉得大多数上海的游客来到上海，他肯定要去的就是外滩，
对，
或者是浦东的滨江。你能感受到这种新旧的并立所带来的视觉的冲击和震撼，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展示的舞台。所以当你展示的时候，你就必然，你不仅仅是说要好用，那还存在一个形象的问题。当我们城市追求形象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招数哈，
就要重回古典时代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我刚才也讲到了，古典是有它古典的贡献，始终是存在的。哎，就是这个轴线当然也被很多人所诟病啊。规划师呢现在也没有人承认啊，我们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承认，都说哎是他干的，是北京来的人定的。对，北京说那你明明是你们上海自己提出来的，就是上海说我们是一个想象的轴线，我们当然画了一根轴，我们规划师最爱画轴线啊，但我们说那是一个意向的轴线。但是有一天市长就问，哎，说你们那根轴线怎么没有啊，就建哪儿了，就最后就真实现了。他会对现到现在对交通啊，你开车开到那儿就会很容易迷路啊，有很多影响，包括很多人批评就是说破坏了原有的机理啊，比较粗暴的横加于这个原来的这个地区啊等等啊。但是世纪大道我觉得仍然已经成为新上海的一个象征了。嗯，
这就可能涉及你理解这个城市是一个好看也好，还是便捷也好，它的要素各占多少的成分了。
是的，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原来木心莫斯科规划师木心他提的吧，就是这个城市的思想性有的时候你怎么去表现它啊，然后人们也会喜爱这些。当然也有人会非常批判的去看它，比如说我们在节庆的时候呢，去看陆家嘴的灯光，我们就觉得，那个有点夜总会风了吧，就是像机枪一样哈哈在那扫射。但是，你要说如果做社会的问卷调查，大家都觉得很好看啊。我想城市的魅力，就在于不是一个人的舞台，你没有任何的一个人能够在这个城市里面留下绝对的不可争议的印记，你总有一天会被挑战，会被改写。那么这个城市就是因为这样不断的这个书写改写，然后重新的经过大家的实际的使用，使它发生的变化，我觉得使它散发着它独有的这个魅力。我觉得今天的城市也是因为前法租界的法国梧桐啊，网红的这些历史的这个建筑啊，我们可能不太就是作为设计师觉得为什么会吸引人，但是我觉得世界各地大家都会去看，就是比如说陆家嘴啊，东方明珠啊，世纪大道啊，有不同口味的不同吧，和爱好的不同，它也发挥了它应有的原来所设想的这个表现的意图吧。
既然是拼贴的城市嘛，那就要拼贴上一个古典主义形态了。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想跟您探讨一下的，就是因为我们回看历史，回看城市规划史，也是容易被这个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一旦意识形态，就会往往把问题特别就是简单化了。历史叙事里面，往往是为了尊一个，那必定是要贬一个的。其实这种叙事在北京的城市规划里是特别明显的。比如说，经常有人会说起，如果我们用了良辰方案，那不采用这个苏联专家的方案，北京会怎么样？似乎在我们的这个印象里面，苏式的城市规划就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这样一种刻板印象了。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 当时苏联那种城市规划对于中特别是北京的这种影响吧。
嗯，这个话题挺庞大的，
嗯，
我也在
或者说那苏式的这种，
嗯，
所谓形式主义当中，
嗯，
那理性成分在哪里？它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出发的吗？
对，这就比较好回答了，因为要一个上海的规划师评论北京哈，我有点心虚。他的理性呢，比如说就是说工业经济的组织吧，我觉得叫做生产力布局，就是用当时的行话来叫做生产力的布局。
嗯，
这一点他跟现代的现代主义啊，这个现代规划的是一以贯之的，就是他还是强调工业城市的组织的原则。一个呢就是它要跟生活区有保持距离，它中间要有隔离带，比如说绿化的这个隔离带，它要比如说生活区应该是在上游上风向，这个是在下游下风向，这样它的工业，因为那时候的工业都是污染的工业嘛，
嗯，
那样它就不会对城市产生过度负面的影响。哎，这个它所以它也应该跟城市保持距离，当然后来也被批判啊，就是说那时候叫分散主义，说你浪费钱，你跑那么远建一个工厂，
嗯，
但是它是就是说建立这种卫星城嘛，工业的卫星城，它建议能够把它拉得更远一点。当然今天我们再看比如说首钢啊什么，那已经不远了，因为已经很近了，
啊，
但是那个时代它还是在强调就是说工业的城市的组织应该首先是符合卫生的原则，然后其次它的布局呢应该满足一些基础设施的供应条件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它的一套的计划经济的组织的原则啊，对于当时的北京也好，但是尤其是全中国的这种工业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是有着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所以就是在当时的那个经济发展水平下，
嗯，
当时的那个环境条件下，其实选用苏联方案很大程度也是由于它这个，
嗯，
技术因素的考量，经济因素考量的。
嗯，对，抛除政治以外，抛除政治以外，政治当
对现在的叙事可能全都是集中在意识形态这上面。
对，现在把意识形态有点扩大化吧，
嗯，
当然在北京来讲的确是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啊，因为对于北京的规划的历史的发展我确实也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主要还是从二手资料这方面看的，所以呢也确实觉得哎不能多谈。我就有一句话吧，叫做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对，
就是当下的北京人怎么看待评价北京会影响到那个时期苏联的影响，也比较容易的把过错归咎于一个外来者吧。
嗯，
就像今天的上海，如果大概上海人对于上海相对来说是满意的，也许他会给过于过去更多正面的评价。哎，就是无非是在讲述过去对当下的意义。嗯，意义认识的不同决定了我们对过去的见解的不同。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城市规划这门学问，这个学科，
嗯，
往往都是经受不住太多时间的考量的。
那我必须得否认啊。应该说城市规划它的所一直以来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希望人类的理性的贡献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对吧？我们能够对更长的历史的时期能够提前的布局部署。应该说我还是能够举出很多正面的例子的。
好好，那请您那个多举几个正面例子吧，咱们说了太多负面例子了。
这说到是按北京举例呢还是按上海举例呢？
都可以都可以。
北京可真的挺难的啊。因为我最近在做深圳啊，在做深圳，因为深圳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在我是在参与这个华侨城，深圳的华侨城，
我
不知道你熟悉啊，对，
当时旁边是城中村，
对对，白石洲，现在在改建。那他当时所设想的这种田园城市啊，它就是道路非常的狭窄， 它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偏的一个区位，但是它经过了这30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城市的核心区了。但是这种很跟自然地形结合的非常紧密的这个路网呢，仍然能够再发挥它的作用，而且塑造了这个城市的这个特色。无论它原来想的是非常是以多层为主的，现在都变成你知道深圳的密度啊，这个开发强度非常吓人，但是它还是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地区的景观。我觉得这就是我想任何一个规划师所希望追求和贡献的吧，就是为这个城市找到适合它的能够持续影响的这样的一个介入的方式。
而不是用一个理念
对
一个方式去规划，
对对，然后根据时代的发展和需求的变化不断地去调整它。显示人类的智慧。
好，那感谢霍老师，我们这期就录到这里，下期见。
好，谢谢。